肢体向你祷告，天父，真的是愿你来加添他们的力量，愿你与他们同在，天父，愿你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，天父，我们为他们向你祷告，还有他们的家人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主啊，都是要经受很大的考验，天父，但是求你自己与他们同在，带领他们走过这死荫的幽谷，天父，我们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生病的一些弟兄姐妹向你祷告，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也再次为杨姐的医突的签证向你代祷，主啊，也求你来带领。天父，我们也为我们外出旅行的弟兄姐妹向你代祷，我们为贤红、为秀儿、为侯淑仪姐妹、为喜梅姐妹，还有病伟东弟兄和英姬姐妹为他们向你代祷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也与他们同在。天父，我们也为我们支持的宣教士、支持的宣教机构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天父，真的是求你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也求你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。主啊，他们有些在一些比较艰难的地方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加添他们的力量。主啊，真的是需要依靠你才能走这条道路。天父，真的是愿你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，将他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孩子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他们是你给我们的产业，主啊，真的是愿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按照圣经能够好好的教导他们，将你的让愿他们把你的话语存在他们的心里面，到老也不偏离。主啊，我们这样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好长时间没见，今天回到教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热情，所以让我的心里面很感动，让我的心里面好像被爱充满，所以真的是感谢弟兄姐妹，让我真的是感觉到再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。这段时间在外面旅行，在外面度假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感受，还特别是当中有一条真的是感谢，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看顾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一生什么事情都是在他的手中。那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三次，第一次就是在去年，我给大家也分享过，那我们车子开到那个丹佛的时候，开了两千多迈都没问题，但是到丹佛出问题了，所以神让我们这个车子不是在半路出问题，而是在丹佛的时候出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找那个Toyota的 dealer， 然后可以修。那上次在我出去度假之前，我去加敏和汉娜他们家，然后回来下了417，然后在我们的刚到我们的小区的路口，然后我们那个小车子我就开起来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有问题了。然后所以我还是开回家，然后第二天打开那个引擎盖一看，那个皮带断了，那个皮带还在里面。然后前几天我凹到了皮带，把皮带换了，然后一开起来一运行，又发现那个 water pump 坏了，然后所有的 coolant 都是 water pump 都从漏出来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，就是说，你看它坏就坏在家里面。那这次也是，我们这次开了很多的路，然后一路都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这特别的向神祷告，说是让你保守我们。让我们一路车子不要有问题，结果一路车子真的没有问题，然后回到家里面这几天发现车子就有问题了，那什么问题？然后那个车子就开始一加速，然后车子就开始抖抖抖抖抖抖开始抖，所以我现在我还是在感觉到我在抖，所以什么问题我还不知道，可能我要拿去修一下，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啊，就是说看到我们的一生啊都是在神的手中。但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的一生不会有难处，不会有问题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手中，那神会按照我们的光景来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然后这次度假，然后坐在那个耶路斯路的 camping site 里面，坐在那个 camping site 里面，然后坐在那个 camping site 的时候，早上起来很早，然后看到那个日出，然后照在整个坎平赛的那个很美，然后晚上坐在那里，然后看着那个日落的时候照在对面那个雪山上面，
那个也很美。但是我就发觉我自己的好像对这个没有那么多，没有不再像以前那么多有激情。我就发觉我自己好像这个心里面的，好像就总是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已经看过了，好像很多东西也都大同小异，然后不再像以前有那么多新鲜感，那么有激情。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，我是知道，你知道我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当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我的电脑前面，然后每天早上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。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圣经注释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写那个写我的那个讲道。这是我最当时我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夕阳照在对面的雪山上面，我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是这些东西。那似乎在我面前就有两条道路，那一条道路是这世界上的美好，是这世界上的繁荣，世界上的享受。当然我们知道，那神所造的这些那个雪山，夕阳照在雪山上面，这是神所造的美好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属世的美好，在最终的快乐，这些都让我们沉溺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让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。但是有另外一条道路，似乎是很平淡的，每天坐在这个电脑前面默想神的话语，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写圣经注释。所以说有这两条道路摆在我的面前，我们要去选择，我们要走哪条道路。我心里还是很喜欢能够默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，默想神的话语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以弗所书的4:17-24，给我们也看到两条道路。一条道路是这个属世的道路，是一个救人的道路，是一个不信的人的道路。那另外一条道路是我们相信的人的道路，是属神的道路，是一个新人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，以弗所书的4:17-24。我邀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。我来读一句，请大家弟兄姐妹来读一句。17节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各种的污秽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，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。天父，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美，看到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两句话。那么第一句话是从17节到19节，那么讲了这个救人的道路，救人的生活方式，这个不信的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么第二句话是从20节到24节，讲了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，我们是相信的人，这个新人应该如何去做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有两句话。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有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是一个行走的比喻，就是说你们不要在17节里面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行事。这个行事其实是 walk， 行走，就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道路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这个经常用这个道路行走这个来比喻一种生活方式，比喻一种这个生活的态度。那比方说在诗篇第一篇怎么讲？ 不从恶日的计谋是吧，不占罪日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那么第一个不从恶日的计谋，这个从其实是走的意思，原文里面是走，所以是不走恶日的计谋，然后不占罪日的道路。所以你会看这个走和这个道路，它都是来形容一种生活方式，形容一种生活的态度，就形容罪日的生活态度。然后在诗篇第二节就开始讲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对不对？这是义人的生活的态度。所以在这里你也会看到，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用圣经上常用的一种比喻来比喻我们，就是说罪人是如何的生活啊，旧人是如何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然后在第二段是20到24节，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穿衣服的比喻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脱去那个旧衣服，要穿上那个新衣服。这个旧衣服是什么？就是旧人。这个新衣服是什么？就是新人。所以我们要脱去我们在信主以前那个旧人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不要再按照那种生活方式去生活，而是要过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。那保罗这样的一个比喻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里面也出现过。保罗在那里说，我不是声望脱去这个，而是盼望穿上那个，对不对？保罗在这里穿上的那个是什么啊？脱去的这个是什么？脱去的这个指的是我们在现世的这个生活，对吗？我们今世的生活。那个穿上的那个指的是将来在天新天新地里面，在天堂里面与神在一起的那个生活。所以在这里保罗的意思说，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在今世的生活，不是我厌恶在今世的生活，而是我深切盼望将来在天上与神在一起，在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生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会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是不同的生活方式。那当然第一段的话是 negative 的，是负面的，是指的是旧人的生活方式。第二段的话是 positive 的，指的是我们新人应该如何的生活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两段这段经文。首先在17节里面，保罗在这里所以我说，所以是什么意思？因此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就是保罗前面所讲的内容。神拣选了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那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建造他的圣殿，把我们基督徒建造成神的圣殿，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然后神赐下圣灵的恩赐，所以我们当中有使徒，有先知，然后有牧师，有教师，然后又有说方言的，对吧？又有安慰人的恩赐，又有管理的恩赐。神赐下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建立他的身体，建立肢体，使四下联络在一起，建立神的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建立神的殿。所以这是保罗在前面讲的。然后所以因此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神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该如何回应？我们该如何回应？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，我们不要再像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以前旧日的那种生活方式，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。所以我们先看旧日的生活方式是什么。在17到19节，保罗大概总结了这么八点。第一个，旧日的生活方式。第一个是存虚妄的新形式，他们存虚妄的新形式。第二个是他们的心底昏昧。第三点，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第四，因他们自己无知。第五，因他们的心理刚硬，因为他们的心理刚硬。第六，他们的良心既然丧尽。第七，就放纵私欲。第八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所以这是罪人的那种生活方式。那么这八点里面，其实在我会把第五点和第六点合成一点，因为这两点其实在讲一件事情。第五点讲他们心里刚硬，刚硬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，他们说是外面包了一层厚厚的茧，包了一层厚厚的老茧，所以变得刚硬。然后在第六节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它的直译过来是，就是说你们既然变成了老茧，就是你们既然变成了老茧，所以就放纵私欲，贪行各种的污秽。所以这第五第六其实在讲一件事情，所以我把它合成一点，就是心里刚硬。那么第四第五的话其实都是在讲这个原因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介词讲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无知，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都在讲罪，这些罪人，这些旧人，他们为什么这样的生活呢？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？是因为他们无知，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。 所以这是原因，所以我把它再这两个再合成一点，所以就最后有六点，就是这是旧人的生活方式。那所以我们再看旧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，不信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。第一个，他们垂虚妄的心行事，也就是他们的心，他们垂虚妄的心行事。这个虚妄这个词的意思是空，这个意思是无的意思，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。这保罗在这里讲，就是这些不信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没有，是个空虚的，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目的的，是得过且过的，是一种只看在当下过程的这种生活方式，没有一个目的，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哪里。所以这个里面代表最为代表的就是保罗提到的伊壁鼓罗学派，对不对？伊壁鼓罗学派的一个名言是什么？大家知道，大家有人及时想了，对，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死了，是吧？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就死了。这其实就是那些不信的人的一个写照，因为他们没有目的没有意义，他们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只注重在这个当下，只注重在这个过程上面，所以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就死了。所以这是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，都是他们的一个写照。因为没有意义，所以就是所以就吃喝快乐，所以他们是一种虚妄，就空虚，没有目的没有意义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想想我们的一生，想想我们平常人的一生，我们在孩子还没有出生，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们进行胎教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说我不要让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。然后孩子出生了之后，我们就给他让他去学钢琴，让他去学小提琴，说男孩子去学篮球足球，然后去学画画，因为我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然后孩子开始上学了，然后我们就想办法，然后给他找一个好的学校，去买学区房，对吗？找一个好的学校。孩子慢慢长大了，到了大学，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有个好的专业，最好是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medical， 对吗？或者是做医生，这都是很好的专业，或者 business。 然后呢，孩子上大学了，我们空巢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退休了，然后我们的孩子呢，他又在重复我们的一生，然后他们又为他们的孩子进行胎教，他们又逼着他们的小孩子然后去学钢琴，去学那个画画，然后又为他们去选择学区房，然后又为他们去选择专业，然后他们再空巢，然后他们再退休，然后他们的孩子的孩子，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的一生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的一生的意义就在这个不断的循环当中啊，就是让这个循环不断的循环下去，好像没有一个出路。这个出路在哪里？这个意义在哪里？所以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是为了他们的孩子，然后他们的孩子是为了他们的孩子，是一代一代为了一代。那这个意义在哪里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人的一生的写照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他们是垂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的一生是虚幻的，是空的，没有意义没有目的，这是不信的人。那么第二点，保罗在这里讲他们的心底昏昧。心底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思考，我们洞察，我们 perceive， 我们思考，我们思想，我们理解这个东西的基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思想，我们理解，我们观察，我们 perceive 这些东西的这个根源。当这个东西变成昏昧了，这个东西黑暗了，所以你可以想那个后果是什么。这后果就是我们所有的洞察 perceive perception， 我们所有的洞察，我们所有的理解，我们所有的思想都被扭曲了，对不对？都被扭曲了，都变得灰溃了，都变得黑暗了。这个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洗脑，对不对？就是洗脑。我记得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小的时候被共产主义、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洗脑，对不对？ 然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好的，我们新生活在天堂里面，然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相信的。我记得初中的时候，我们初中的一个老师，他在一次大会上，他讲了一个故事啊，然后让我很生气，因为我当时是社会主义的好苗子，就他讲了这个话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？他讲就有一条三岔路口，然后这个三岔路口上面有两个路标，一个写着资本主义，一个写着社会主义。然后戈尔巴乔夫到这个三岔路口了，然后停了，想了一想，然后就在直奔那个资本主义那个路去了。然后后来邓小平也到这个三岔路口，然后邓小平也想了一想，然后把这个路标换了一下，把资本主义放到社会主义的路上，把社会主义放到资本主义的路上，然后直奔那个社会主义的路去了。所以我听了以后，当时我们老师讲这个东西，我在初中的时候老师讲这个东西，我听了以后很生气，我听了以后特别生气，我说我们社会主义多好，就是有这些蛀虫，知道吧？就是有这些蛀虫。所以今天在网上有很多五毛，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不是五毛，可能跟我小的时候是一样的。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到高中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晚上出去自修，出去买东西，我就和我的同学聊天，我说就聊到就是说现在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？我的同学说现在还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，说他的一个什么学长就相信，所以你可以当时的话到高中的时候大家已经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，所以到今天我们来到北美，我们出国来到北美的，我们似乎跳出了这个局，我们不再被马克思主义、被共产主义洗脑，对不对？我们似乎跳出了这个局，我们似乎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但其实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局当中。这个更大的局是什么？用圣经上来说，就是属世界的，对不对？是属这个肉体的、情欲的、私欲的，这是个更大的局。那这个局在给我们洗脑，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个世界里面所想的。那典型的就是美国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美国梦给我们洗脑，让我们追求这样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我们跳出了一个局，其实我们落入一个更大的局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心底昏昧，我们以为我们思想的是对的，但其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错了，心底已经昏昧了。所以人的理性其实是只是一个工具，你的人的理性你怎么去思考，关键取决于你的前提，你的假设是什么。比方在一个哲学系统里面，在任何一个系统里面都有那个前提，那个假设。比方说在数学的系统里面就有公理，对吧？一加一等于二，两点直线，直线最短，所以这个是公理，是没办法证明的，你必须相信。你相信了这个东西之后，然后你才能用你的理性去推出其他的结论。在哲学体系里面也是这样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就告诉你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，这个世界是物质的，这是它的前提假设，你必须相信，你没有办法证明，你只能相信。然后他对社会的各个社会的分析，然后告诉你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好的，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推出其他的东西。但如果这个前提错了怎么办？那你整个系统都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来北美的华人和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局，但是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局当中，这个更大的局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，这个世界的思想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那个前提假设。然后我们的理性你再聪明，你跳不出那个局，所以你的心底昏昧了。保罗在这说我们的心底昏昧了，昏聩了。然后第三个就结果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中文翻译成神所赐的生命翻译得很好，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。那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，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是神所赐的，除了神之外就没有生命。
如果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 the life of God， the life of God 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生命是神所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神的生命，不是说是神的生命，是神所有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所有权是神。那么神一，换句话是用我们中文来说，神是生命的本体，是生命之源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离开了神，你就没有生命了。所以今天很多不信的人说你们基督教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好像相信上帝就有生命，不相信上帝就得死。确实不相信上帝就得死，因为上帝是生命之源，是生命的本体。说你如果离开了上帝，你离开了这个生命之源，那当然就得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说我很多人还他不相信上帝啊，他为什么还活着？是的，是还活着，但是你是一个终究要死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一天肯定要死的，对不对？这就好像一个树枝从树上掰下来，这个树枝很得意忘形的对这个大树说，你看我还活着，我离了你我还活着。那大树对他说，是你还活着，你还能活几天？过不了七天你就干掉了，就可以当柴烧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说上帝是那个生命之源。所以不信的人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与上帝这个生命之源隔绝了，所以他的结局一定是死。然后在第四点里面，是保罗在这提供了两个原因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不信的人为什么这么做。第一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，第二个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。这个两个原因是递进的。他们为什么无知？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所以无知。因为他心里被一层厚厚的老茧所包围，所包住了，包裹住了。这个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对吗？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怎么说？你们的心被猪油蒙住了，对吧？心被猪油蒙住了，这是被老茧所包了，所以变得刚硬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说，这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，然后怎么样，却是要压制那个真理，却是要硬着那个心把那个真理压制下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把这个种子，这个神圣的种子放在人的心里面，所以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每个人的心里面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，但是人们硬要把这个东西压下去，硬要把这个东西压下去，所以这是心理刚硬。心理刚硬的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变得无知 ，ignorance， 变得无知，对什么无知？对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上帝无知，然后对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无知，然后对上帝所创造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类也是无知的，整个人也是无知的。因为不认识创造主，所以就不认识他所创造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世界的意义是在哪里，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，这也是哲学上的叫终极问题。这些终极问题人类思考了几千年，但从来都没有一个结果。为什么没有结果了？因为你不认识那个创造世界的神，创造世界的主，所以就变得无知，心里刚硬，变得无知。就好像那这里放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木盒子叫卡洪。那假如这个卡洪是我发明的，但它不是，真的不是我发明的啊。假如它是我发明的，那么有一个人过来问我，他说你这个四四方方的木盒是做什么用的？我说是用来敲打的。他说敲打做什么？那发声是用来伴奏的，在音乐里面伴奏的。他如果不为我的话，他就不知道这个木盒子是做什么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有为那个创造者，他才知道这被创造的东西做什么用的，才知道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，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是因他们无知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心理刚硬就变得无知，然后因为无知，所以他们的心底就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他们就随虚妄的心行事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没有目的，没有意义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空虚的，都是捕风。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不信的人是这样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这样。然后第五
第五点就讲，他们就放纵私欲，放纵私欲，他们把自己给了那他们心里面的私欲 ，give themselves up to sexuality， 他们把自己放弃了。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那个私欲，但是他们放弃了，放弃了与私欲去征战，放弃了与私欲去警醒，然后去克服这些私欲，而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这个私欲。所以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贪心种种的污秽，贪心种种的不洁，贪心种种的污秽。这里的污秽，贪心种种的不洁，特别是在那个性上面的这个放纵。所以因为把自己放弃交给那个私欲，所以就沉沦在这个世界当中，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。所以这就是不信的人他们的写照。保罗在这里写不信的人，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然后保罗在下面继续说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真的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那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子的？不是这样是不是前面所讲的这些不信的人这样子？那么是什么样子呢？在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节三节里面，保罗用了三个动词不定式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。那么第一个就是你们要脱去旧人，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要心智被更新，第三个就是你要穿上新人。所以第一个是脱去旧人，在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，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看到，就是人变坏是因为从心里面，从里面开始变坏的，是因为新鲜变坏了。所以我们看前面的这保罗列举的这几点，这六点里面只有最后一个贪心各种种的污秽，这是在外在的行为上面。前面五点的话几乎都是与心有关系的，存虚妄的心行事，对不对？心底昏昧，心里刚硬，自己无知嘛，然后放纵心里面那个私欲，这是都是心的问题。所以人的败坏是从心开始的，是从里面开始败坏的，然后到外面的行为。所以神的拯救也是从心开始的，从里面开始的，然后再到行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你们是二十二节，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了。这里私欲的迷惑是 the designs of deception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私欲本身是具有欺骗性的。我们心里面那个欲望、那个私欲本身是有欺骗性的，那是说谎的。为什么说私欲是具有欺骗性的？因为私欲给我们很多假的 promise， 对不对？似是而非的 promise 给我们很多假的应许。比方说，我私欲在我心里面告诉我说，你如果买了那个 Forerunner， 你就会有 happy life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如果买了呢，会有 happy life 吗？会的，一个月之后又恢复正常了。然后怎么办呢？那私欲又在我们心里面开始说，你如果换个大房子的话，你会有 happy life。所以我就换个大房子。结果三个月，高兴了三个月，憨肥了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后又恢复正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思雨又在我的心里面说话了，说如果你怎么样的话，你就会有憨肥 life。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换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什么东西？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换，思雨就不断的告诉我们新的东西，我们不断的去换，所以我们的一生很忙啊，忙着跟着思雨去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想追求憨肥 life。但是到我们老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些都是空的。所以私欲是具有欺骗性的，它是具有欺骗性的，它是说谎的。所以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了，所以要脱去这样的旧人，然后要怎么样？要把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，我觉得心智中文在这里啊，这个心智我觉得中文这翻译是蛮不错的，就是他的心智在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难处。这里到底怎么翻译？因为在原文里面它是 the spirit of your mind， 那么这个 spirit 这个灵到底指的是人的灵还是指的是神的灵？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。那么无论是在中文里面还是在 ESV 的英文版里面，都把它当作人的灵。所以就是说，所以 the spirit of your minds， 所以 the spirit 是你们的灵，你们意念和你们的心思意念，你们心思意念的灵，所以就把它翻成心智，啊，其实翻译应该是智慧的智更好一点。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又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就是让你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了，更新了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就是说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。所以神的工作是从心里面开始的，不是从外面开始的。从外面开始的就是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就是律法主义。但是神是从里面开始的，所以基督徒讲的那个行为是不一样的。基督徒讲的行为是从里到外是一致的，心里先改变，然后再做出来。所以这个做出来的时候是很自愿的，是很喜乐的，不是被逼的，不是很苦的，而是喜乐的、自愿的去做的，因为我们心已经被改变了。所以这就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书说：“我要把你的心换成你的实心，换成肉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你的心里面，刻在你的心里面。那么，如果把这个灵当作圣灵呢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：说你们要更新。”怎么更新？被圣灵更新，透过你们的心智，就圣灵透过你们的心智来更新你们。那么所以这里这里两个翻译从本质上是一样的，从本质上都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的更新是从我们心里面更新，我们的心里面。那后面一种翻译就是说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我们也知道从神学上这两种翻译都是对的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，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所以让我们的人被更新，从里到外被更新。所以神的救赎，因为人的堕落是从心开始到外面，所以神的救赎也是从里面开始到外面，要更新你们的心智，然后要穿上新人，穿上这个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。那么在这一句话里面有神的形象，有这个造，造是创造，不是制造啊，这里是创造，这个词是创造。那么这两个字的话，让我们回想起什么？让我们回想创世纪的第一章，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娃，对不对？但是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，所以神的形象受亏损，被破坏了，受玷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在这里神又重新恢复了神的形象，重新在被救赎的人里面重新创造神的形象，创造了神的形象。这神的形象是什么？有真理的圣仁义和公和圣洁。那么这个创造了神的形象，那么这个过程的是一个这个过程是一个，它不是一次发生的，它不是说就是说不是就是说。而是一个过程。什么意思呢？这神的形象的被创造被恢复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它包括从我们得救一直到我们的成圣，最后到我们得荣耀，这整个的过程，这么一个过程，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恢复神所创人的那个神的形象，恢复神的形象。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，我们有一天得荣耀的时候，心里面的神的形象就得以完满，得完全的被恢复。在这个过程是也包括成圣的过程，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那么这个神的形象有真理的和仁义的圣洁，那么这个圣洁这个词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是遵守神的律法的行为，遵守神律法的行为，啊，所以它不是通常用的那个圣洁的。它是另外一个词，就是说追求神的律法，这是与律法相关系的。所以这个真理，这里的真理的话，应该是与神的律，指的是旧约里面神的律法。所以这里面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新造的人的形象是按照律法的，是按照律法，有律法当中的公义和圣洁。所以律法在新约里面并没有被废去， 而是律法的功用发生了改变。所以律法不再捆绑我们，不再定我们的罪，但律法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指南，是我们的 GPS。 他告诉我们说神喜悦什么事情，我们该如何去做。所以有律法的公义，有律法的圣洁。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，就是我们要穿上新人，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把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一条是那个不信的旧日的道路，那一条是我们相信的新人的道路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，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。说脱去就是要致死我们里面的罪，致死我们里面的老我，而要穿上新人，按照律法的公义和圣洁。所以我们经常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传统，经常会有一个，那个就是说，也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致死老我这个概念。我有一次去在听那个神保罗牧师的讲道啊，我觉得弟兄姐妹有些在视频上也看到我的，对不对？看到我在下面听神保罗牧师的讲道。那神保罗牧师就讲到，有一次他应该是去见季志文牧师，如果我们记错的话，他去见季志文牧师。他见到季志文牧师后，季志文牧师就给他说了一句话。刚见面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神保罗弟兄啊，你还没有死啊，你还没有死啊。”那神保罗听了这句话，在想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有没有死掉？我们这个旧人有没有死掉？保罗说：“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，要致死我们这个旧人。”因为这个旧人是出于一个刚硬的心，是出于一个无知，所以他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是一个空虚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，是与生命隔绝的。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个旧人，不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沉迷，不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迷失，而是要怎么样？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对吧？要穿上心智，让我们的心智被更新。心智如何被更新呢？心智被更新就是靠着神的话语，靠着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去默想神的话语，多读神的话语，把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工作，来更新我们，使我们从心里面被更新，是从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世界观被神所翻转，我们的人生观被神所翻转，我们的价值观被神所翻转，让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，思念天上的事情。要穿上新人，按照律法的那个公义和圣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。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你要选择哪条道路？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，这两条道路的结局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现在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把这样的信心来写给我们。天父，让我们看到主啊，在你里面就有自由，主啊，在你里面就有生命。天父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我们离了你，我们若是心底刚硬离开了你，我们自以为是聪明，我们自以为是有道理，但其实说变为无知，我们的生命也变成虚妄的，我们最终是与你的生命所隔绝。天父主啊，真的愿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这个是一生的功课，这个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这个是一生的功课。天父，我们也不断的要致死我们的老我，我们要不断地致死我们里面的这种私欲，因为私欲是它是欺骗性的，它是迷惑性的，它给我们假的应许，但其实最终却带领我们走向死亡。 天父啊，真的是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靠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被你完全的改变，从心里面被你完全的改变，让我们喜悦你的律法，喜悦你，喜悦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喜欢的事情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